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。一个为恩人的死悲伤的人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。一个为敌人的死悲叹的人，是一个超越道义的完全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能由内心去原谅敌人的人，诚心的爱伤害自己的人，那只有一种人，那就是神的儿女。因为神的儿女本身就是接受这种宽恕无条件的爱的人，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种超越的爱给我们的敌人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为他的生命之交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死悲伤不已，同时呢，他也为与他势不两立的敌人扫罗的死而哀悼。
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回到喜格拉，就开始重建被亚玛利人烧毁了的家园。到了第三天，工作已有了相当的进展。
大卫，您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以色列和非利士之间战争的结果如何呢？
是的，约押。当然，我和你一样想知道战争的结果。不过，目前我们的妻子儿女需要安身的地方。再过几天，我就会差人去打听消息。或许雅吉本人会传递消息给我们呢。
报告大卫和约押，这里有个青年说他刚从战场上回来，不过消息大概不好，看他撕裂了他的衣服，头上撒着灰尘。
哦，快快到这来。不必多礼了，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
我从以色列的军营中逃出来的。
我问你，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？
以色列人打败了，四处奔逃，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受伤死亡了。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
啊，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呢？
那个报信的人以为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，还会给他奖赏。其实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。
我偶然在基利坡山看见扫罗身受重伤，他呼叫我，我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他说你是什么人？我说我是亚玛利人。他说我现在非常痛苦，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。
是吗？是吗？那你
看样子他已经身受重伤不能活了，所以我就把他杀了。我把他头上的冠冕，手臂上的手镯在这里都包在这个衣袍里面，我都为我主带来了。
因此大卫和跟他的随从都撕裂衣服，悲伤痛哭，并进食到晚上。那天他们痛哭进食到夜晚。
约押，把那个传报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青年带过来。你说是扫罗王要求你把他杀死的？
是的，大人。
你是什么人？
我是外邦亚玛利人的儿子。
你知不知道以色列的律法？
我知道，大人。
难道你不怕伸手杀死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吗？这是你自己承认犯的。照以色列的律法，你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你杀害了上帝的受膏者，你该被处死。
可是我 实在，其实我没有，他已经死了。
我们都听见你亲口说你杀死了扫罗。
于是大卫下令身旁的随从把青年杀了。大卫为他失去的最好朋友约拿丹哀哭，并做了一首挽歌来追悼扫罗和约拿丹。
大卫，我亲爱的，你是不是又在作诗了？
是的，亚比盖，当我快乐以及感谢的时候，我都会写诗。当我悲伤和心碎的时候，照样我也会写诗。借音乐和诗词才能表达我心灵深处的感觉。
你愿意把你写的诗读给我听吗？
好的，亚比盖，这是一首挽歌，我要读其中的一部分给你听。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，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高兴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爱相悦，死时也不分离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。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嚎，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。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，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。我兄约拿丹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英雄何竟扑倒，占据何竟灭没。
感动的想要哭出来。
亚比盖，我好高兴你也喜爱诗和音乐。我想我要求问上帝，我该回犹大地的一座城吗？
当大卫这样求问耶和华时，上帝告诉他上希伯伦去，因此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带着个人的家眷回到希伯伦的城邑。后来有人传来关于扫罗死了更详尽的报告。
来，请坐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们已经听说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被杀死在基利波山上，你能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形吗？
当然可以。以色列人听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死了，从他们的村庄都逃跑了。你可以想象到，非利士人立刻占了那些地方。
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是不是都被妥当的安葬了呢？
那是个悲惨的故事。你知道，非利士人打胜仗的第二天就到战场上去，剥取死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。当寻见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，知道他们的身份后，就割下扫罗的头送到非利士全地去，宣扬他们的胜利，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女神雅斯他路庙里，把扫罗三个儿子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上。
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钉在一座以色列的城墙上呢？
我想那是要表示对以色列人民一种极端的羞辱，使他们更加恐惧。
啊，多可怕呀！
当基列雅比的勇士们听到关于非利士人对扫罗所行的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
他们做了什么？
他们就起身走了一夜，渡过了约旦河，到了博山城，把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首从城墙上取了下来，带回雅比那里，为他们举行了适当的葬礼，把他们葬在雅比的杨柳树下，哀痛禁食七天。
哦，他们是多么高尚啊！我一定要送信去称赞他们。月牙，召几个送信的人，派他们到基列雅比去。
是。
你们到了基列雅比，就将我的信息给他们，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，把他埋葬了。愿上帝对你们信实，善待你们，永远爱护你们，愿你们刚强奋勇。
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阵亡的消息传到了皇宫时，皇族和奴仆全都恐惧地逃跑了。照顾约拿丹五岁儿子的乳妈带着他在小山路奔跑，感觉十分辛苦。来呀，你对布什，我们赶快来，孩子，我拉着你的手跑啊。让我背着你啊！哎，哎呀，孩子，怎么，糟糕，你的脚受伤了呀！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可就不能不逃啊！逃啊！没办法，我们只有先逃命，快跑！走。
逃难的人大多数都渡过了约旦河到东岸，远离了非利士人。
马哈念的居民们，以色列人呐，既然扫罗王已经过世了，我亚尼尔军队的总司令现在宣布扫罗王的儿子伊施波设继承王位。
吾王万岁，上帝赐福伊施波设王。
大卫在喜格拉求问上帝是否该回祖国，上帝指示他应该回去，回到希伯伦，也就是犹大支派的地区。那儿的犹大人拥护大卫做王，大卫的外甥约押继续做大卫军队的司令。
报告约押将军。
什么事？
伊施波设的将军亚尼尔过了约旦河，正向着基遍行进。
他是单独一个人呢，还是带着军队？
他带着他的军队，将军。
啊，他是来找麻烦的。基遍是属于我们的，亚尼尔为什么不留在河的那一边？那个人知道上帝已经选了大卫，有一天要做以色列的王，他又为什么要向我们挑战呢？好，我们接受这个挑战。有件事很清楚，我们的勇士比他们要好得多了。
约押和大卫的人在基遍的水池边遇到了亚尼尔和伊施波设的人，两边的人各自坐在水池的对面，紧张地等待着要发生的事情。
约押，让几个少年人起来，在我们面前比武打斗。
好啊，亚尼尔，就照你所说的，让他们比武吧。
挑选出十二名伊施波设的人，十二名大卫的人，旗鼓相当，结果24人都一起斗死了。于是战争就开始了。 在那一天，战事凶猛，亚尼尔的人被大卫的人打败了。和约押一同作战的有他两个兄弟亚比筛和亚撒黑。
约押哥哥，让我去追赶亚尼尔。
好，亚撒黑，我知道你跑得比谁都快，你好像羚羊一样，加上亚尼尔的年龄比你大得多，毫无问题你会追上他的。
有人在追我，他跑得飞快，不知道是谁呀。
哎，你是亚撒黑，约押的弟弟吗？
是啊，我就是。
你不要一直追着我，去追赶别的兵，你可以抢去他的武器呀。
不，我追赶的是你。
我警告你，别追我。我为什么要杀你呢？要是杀了你，我又有什么面子去见你的哥哥约押呢？
只是亚撒黑不肯停止追赶，所以亚尼尔用矛向后刺穿了亚撒黑的肚腹，他就立刻倒下死了。许多约押的战士们到了亚撒黑死亡的地方就停下来了，只是约押和亚比筛继续追赶亚尼尔。最后亚尼尔建议停战，约押就吹角，战事也就停止了。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行军，渡过了约旦河，回到了马哈念。约押的战士回到亚撒黑扑倒的地方，将他的尸体带到伯利恒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天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回到了希伯伦。
大卫王万岁！约押，战争打得怎么样了？
我们打胜了，我们的军队杀死了360名亚尼尔人。
我们的伤亡呢？
我们失去了19个人，包括我的弟弟亚撒黑。
那实在是太不幸了，约押，他的死亡不但是你的损失，同样也是我的损失。
亚尼尔多年来协助伊施波设不断和大卫战争，可是大卫的这边越来越强，而伊施波设的那边却越来越弱。很明显的，伊施波设虽然是王，但无实权，实权是在亚尼尔的手里。
伊施波设陛下，是你召我吗？不知有何指示？
没有什么指示，而是要斥责你。
什么？为了拥护你做王，我为你做了许多事，你还要斥责我？
是的，你为什么和我父亲的嫔妃利斯巴同房？
嗯，哼，我难道是个狗头吗？到如今为止，我一直忠于你和你父亲扫罗全家以及他的朋友。我本来可以把你交给大卫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。今天你竟为了这个妇人来指责我。哼，现在我明白地告诉你，如果我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做，也就是将王位从扫罗家传到大卫家，让大卫能统治全以色列，从地的这边直到那边，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。
说完了，亚尼尔就气愤愤地离开了伊施波设。从此以后，伊施波设再也不敢对亚尼尔说什么，因为他惧怕亚尼尔。
亚尼尔大人，是您召我们来吗？
是的，我要你们带重要的信息到希伯伦给大卫，对他说，这是亚尼尔说的，以色列国是谁的呢？ 应该属于你大卫。你和我立约，我就将全以色列都归你统治。你们从大卫那里替我带来什么回音呢？
他说他和你立约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除非你把他的妻子，也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你就不要去见他。
是的，我记得扫罗要陷害大卫，强迫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一个名叫帕铁的人。
大卫又说，他同时要打发人到伊什波设那儿去，命令他归还他的妻子米甲。
伊什波设就命令亚尼尔将米甲从她丈夫身边送回大卫那儿。米甲的丈夫帕铁跟在她后头，一面走一面哭，一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最后命令她回家去。亚尼尔曾使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坐上以色列的王位，可是现在亚尼尔却对伊什波设大为生气，就决定将全以色列交给大卫。第一步，他召集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。
以色列的长老们，你们很久就要大卫做你们的王，现在就这样做吧。因为耶和华应许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
好，
好，
我们要大卫，
我们要大卫。
亚尼尔也同样对他自己本族便雅悯众人宣告，建议让大卫统治他们，他们也同意了。
米甲，你有没有准备好启程去希伯伦，到大卫那里去呢？
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改变。我希望还是跟从前一样。
这儿有只驴子让你骑，来，我来扶你骑上去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这些人都一起去吗？
只不过20个人，可是他们都是重要人物，以色列人的领袖。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大卫商量，而且一定会使他很快乐。
大卫很快乐地接待亚尼尔，并为他跟他同来的20个人摆设筵席。他们商量如何使分裂的国土统一。
大卫，我要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，他们要与你立约，使你可以统治他们。
谢谢你，亚尼尔，我的朋友，愿耶和华赐福你的工作，使你成功。
当亚尼尔受了大卫的祝福离开希伯伦以后，约押领着大卫的军队出征回来，带了许多战利品回到希伯伦。当约押听见亚尼尔来过了，又平安地走了，他就非常不愉快地去见大卫。
大卫王万岁！约押，你回来了，这次出征是不是成功呢？你真是我的好……
别说什么好话了，我很不快乐。
为什么不快乐呢？
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看，亚尼尔来到你这里，你为什么为他摆设宴席，平平安安地让他走？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
因为我以为那样做是合情合理的。难道你不同意吗？
我不同意。陛下，亚尼尔来不会带什么好心思，他是个卖国贼，不顾是非，野心大，只为他自己打算。他来是要探听你的行踪和你计划要做的事，你反而很客气地接待他，还平安地送他走。
约押，你是，可能你是在嫉妒亚尼尔吧？
我的责任是在保护你，大卫王， 亚尼尔来并不怀什么好意的。
不，月牙，我们绝不可以让过去的关系来影响我们了。亚尼尔到这儿来是为了统一全以色列国，让我做全以色列的王啊。
他要什么代价？让他当你的总司令？
不不，根本没有提到这话。月牙，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我的总司令啊。
约押和大卫谈完话离开以后，立即进行自己的阴谋计划，这是大卫万万想不到的。
班长，到这里来，你听清楚，赶快去追亚尼尔，追上他就把这信息告诉他，大卫王要马上见他。
是，将军。
我们到了希拉，正是歇脚的地方，喝口凉水再走吧。
是啊，好主意啊，好主意。
亚尼尔，亚尼尔，
好像有人在叫我。
亚尼尔，亚尼尔。
来了一个传令兵，我不知道他带来什么信息。
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
有个信息给你。
哦，
大卫王那里来的，他希望和你啊再商议一下，他请你回希伯伦去。
没问题，王要这样，我一定遵命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希伯伦去吧。
当亚尼尔一群人接近希伯伦城门时，约押在那儿等着他。
您好，亚尼尔将军。
哎，你就是约押将军吗？我来看大卫王的时候听说你出门了，你现在回来了，我差点错过了见你的机会。
大卫王差我来迎接你，要给你一个秘密的信息。让我们离开你的朋友一会儿，到城门那边谈谈。
好，没问题。啊，就在这里吧。
好。
毫无防备之下，约押突然拔出刀来，刺透了亚尼尔的肚腹，亚尼尔当场就倒下死了。就这样，约押报了他弟弟亚撒黑的血仇，因为亚尼尔曾在基变的那场战争中杀了他。听到约押所做的事，就撕裂衣服说：
在耶和华面前流这人血的罪不在我和我的国，愿流亚尼尔的血的罪归在约押和他父亲全家身上，又愿约押家代代有疾病、残废和缺乏饮食的人。
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